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马尔谷福音。我们上一次已经结束了比喻嘛，啊，第四章的一到三十四节。我们今天从三十五节开始啊。那其实我们回忆一下马尔谷我们读过的东西，所以开始的这个序言以外啊，然后呢，若翰被监禁，接着耶稣开始公开宣讲那句关键的话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然后他招收了两对兄弟啊，可法翁的一天，对不对？然后接着是一连串在可法翁的事件，连续五六个故事啊，主要是跟犹太人辩论啊。然后我们进到第三章，耶稣选了十二门徒，然后他家人跟他有一些冲突啊，然后有一个人们诬赖他是靠着贝尔泽布啊。那这些事情呢基本上都发生在加利勒亚啊。然后呢第四章就是耶稣讲到大概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比喻啊。我希望各位能慢慢可以把福音就背起来了，对，其实背这个福音不太困难的啦。好，那现在呢从第四章的三十五节到第八章的二十六节是一个非常大的段落啊。那就是这是一个一样记载的耶稣的行动，他所行的奇迹，他给予的一些教导，基本上跟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差不多的情况啊。因为第四章很特别嘛，就是我们讲的是耶稣的比喻嘛，很特别的。耶稣大概生前的他宣讲的最常用的方式讲天国，然后呢，在这个之前跟这个之后都记载的是耶稣的行动，大部分是奇迹。那奇迹是包含治病跟驱魔，那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像大自然的步行海面啊，平息风浪啊，增加增比奇迹这一类东西啊。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结构上呢，跟一到三章跟现在的四章三十五节到八章二十六节大概是一样的，地点也是一样，内容差不多。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如果你手上有经文的，很快的看一下它这些内容哈。从一开始这个第四章的三十五到四十一节是一个奇迹，耶稣平息风浪啊。然后接着呢第五章很大的一段故事，一到二十节是耶稣驱魔，然后呢把一群魔鬼赶到猪群上面啊，赶到猪身上啊，对不对？好，也许你觉得驱魔很好，对不对？如果你是那个猪的主人，你会不会开心呢？两千头，想一想吧，这其实蛮有趣的问题。你们大概各位没这么想过吧？哈，这蛮有趣的问题啊！你想想看，那别人请他们走，或者他们说耶稣你赶快离开我们，是很非常正常的反应，对不对？因为他也不敢说你赔，对不对？那这么厉害还讲？好，然后接着是二十一到四十三。啊，又是一个三明治的故事啊！耶稣要去医治一个会堂长的女儿，然后路上呢被一个患了重病的妇女耽搁了一下啊，她那个病被治好，耽搁那小女孩就死掉了。然后呢，本来是治病，现在变成复活死人啊，就是一样。开始的故事是一个会堂长来求耶稣，结束呢是这个会堂长呢，他得到的东西呢是超过他本来所想象的。中间讲个故事啊，这是我跟各位讲过的三明治的叙述法啊，故事里面夹故事啊。那这两个故事篇幅都非常长哦，第五章就你可以看到马尔谷写故事的那个能力啊是非常强的，他讲了很多细节啊。在马窦跟路加也许有相同的故事，但是读起来就觉得啊有点干燥啊，干巴巴的。好，接着呢第六章就是再一次讲耶稣在家乡里面是被人拒绝啊。那我们前面第三章已经出现过了啊，是他的家人，现在第六章是家乡的人啊。好，然后呢是第六章第六节开始耶稣派遣门徒啊，然后有一段简单的谈话，派出去传福音的门徒该有什么装备啊，该有什么期待啊。接着呢第十四节开始，那么又好像是补充叙述若翰的故事。那他的开始是从这一个把若翰杀头的那一个王黑洛德安提帕啊，从他的听说耶稣的事情，那他对耶稣有一个想法，然后呢就是讲了他为什么这么想，就补充叙述这个若翰被砍头。这个
其实这个写故事来看是很生动的，啊，因为我们前面一开始讲的时候还被拣选了，然后他结局呢，就是一个悬案，不知道啊。你读到六章，发现他已经被砍头了，然后是这种死法。先别把它当圣经了，当小说看，你觉得这个是讲故事讲的很高明，很生动。他就是不是一个讲完一个讲下来，这是穿插的讲吗？这是高明的叙述方法啊，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接着是门徒们回来了，啊，若翰的死讯重新出现，然后呢，门徒们回来以后呢，耶稣说好累，好，让他休息一下吧。但是呢，人们不让他们休息。紧接着就是来了，耶稣继续讲道，然后有一个蒸饼奇迹啊，第一次的蒸饼奇迹。好，然后呢是第六章的四十五节啊。好，我们先看一个好了，看小这个四十五节是耶稣即刻吹破他们啊。我们等一下看这个字啊，即刻、马上、赶快，在第八章之前，这样的简单的时间的副词啊，快一点、很快、急迫的啊，出现非常多次。可能各位不太注意到，你这个很蛮有趣。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谈，下面有一段会得到。我刚刚略过去的，先暂时不管啊。这边看到了啊，耶稣步行海面一个水面的加里利亚湖水面的故事。好，然后呢，就是耶稣又是一个奇迹啊，治好一个病人啊。第六章就结束了。第七章是一个辩论，到底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非常传统的犹太的一些论题。然后第七章的24节就是那个著名的哈，这个妇女啊跟小狗啊故事啊，耶稣又有一个驱魔的故事，治好一个小女孩，是个外邦的。然后31节到30节是一个奇迹啊，治好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然后第八章开始是第二次蒸饼奇迹，好，然后最后是耶稣提醒门徒们啊，要小心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的笑话。好，然后就结束这个段落啊。你看，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多奇迹故事，然后呢，有几件事情是谈到这个耶稣给的特别的教导，那特别是那一个第七章的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好，其实大概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了，这样子啊。那么有谈话包含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啊，之前有这一个派遣12个宗徒，然后呢，第八章还有一个这个人们要求征兆，然后耶稣警告门徒们要小心这个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的笑话。那这个段落很清楚的看到说，跟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样的啊，他叙述了很多耶稣的故事，大概就是作者收集了，然后呢用他的方法编辑起来。但是这些故事就算是奇迹、治病跟驱魔，它基本上还是属于耶稣教导的一部分。那么核心的主题当然是天国，或者讲的对于人的话就是信德，大概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这福音本来是给我们这一些东西，所以福音的这一个段落它有一个神学主轴，就是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读者耶稣是谁啊。在当时的人可能在那个事件里面，他们是经验单一事件嘛，对不对？那我们是看全部啊，这是读者跟当时的故事人的差别。当然我们今天当读者，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这个马尔谷的第一批的写作对象的话，他们也其实已经在他们的教会团体生活当中已经听过了非常多他们在宣讲里面讲这些故事，只像马谷这么完整的讲的大概是第一个例子啊，把它编在一起里面。那这边谈的这个奇迹啊，有好几次说耶稣的伟大的能力，圣经用我们的诗歌们用奇能啊，奇特的能力来翻译啊，奇能，这其实就是英文的 dynamic 这个字啊，这个本来在这个原文希腊文是 dynamis 啊，就是大能的行动。那这个大能哪来的？天主来的啊，这是讲的。所以耶稣的先知性啊，他的神恩的能力都表现在这一些超限的或超过一般人的能力，我们讲的奇迹事件上面。不过呢，他们的功能呢，我们可以看见嘛，这么多奇迹之后呢，我们知道结果是大家并没有相信，所以他不会必然的让人们就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但是呢，他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在读的可以问啊，可以问为什么这些人当时直接接触的人 没有因此而相信。我觉得做读者应该会想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些相信，我已经相信了，我们重读的话，我们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问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记号啊。我当我读了一遍，读了两遍，我一直读，重复的读了以后呢，我有没有比较相信啊？这可以问的啦。啊，这是我们整个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跟圣经来往的这个过程呢。所以耶稣的事件啊，他的确是一个记号，要显示天国已经很靠近我们。只是呢，有多靠近呢？要看我这一个故事的聆听者或者阅读者怎么样去决定。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天主做了他那一部分，现在剩下我们的。如果是相遇的话，双方都要有行动嘛。那我们现在是看的是一半，剩下的一半有各种可能性。在福音里面，那一些直接跟耶稣相遇的人是一个代表。那我今天作为一个读者，在这个场合里面也跟耶稣相遇，那我怎么办啊？我在杨梅这个视频期跟教友们一起分享这一个马尔谷福音的耶稣图像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在读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认同福音的角色的话，可能应该是那一些跟耶稣相遇的人的角色啊，就是我可能是法利赛人，可能是这个生病的病人，可能是小女孩的父亲，各种情况，那他们当时什么反应，那我会怎么样的反应啊？这大概是一个阅读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故事里面啊，从4章35节到8章26节，其实耶稣的图像是越来越清楚的啊，所以他有非常积极的因素，我们看见他的能力，看见他的不论是行奇迹、驱魔、治病或者是宣讲的能力都是越来越强，但是呢，里面也包含着慢慢就夹杂了一些负面的因素啊，就看见跟他作对的势力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啊。那么这些耶稣的行动好像是混杂了很多的误解啊，让人反对啊跟拒绝。我觉得我们读福音啊，要有一个基本的同情心，就是将心比心嘛啊。我们很容易跟耶稣站在一边呢啊，很自然的。我们有时候也要跟这个法利赛人啊站在一边试试看，就是稍微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以他们的就他们的祖传信仰的背景之下来去了解啊。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些法利赛人啊，不是像圣经里面真正所描写的。圣经有时候会比较是黑白二分法啊，把那他们作者写的作者或者那个团体，他们本来就是相信耶稣的嘛。他们的生活的情境，他们还遭受着当年曾经迫害过耶稣的那些比较严格的犹太人的背景的人，他们现在是他们的子孙也迫害这一些现在的基督徒，对，那你要问他们为什么迫害啊？绝对不是为了迫害而迫害啊，因为他们也都是非常深的宗教人，信仰他们有信仰的，只跟我们信仰的不一样而已。或者说这一群基督徒在那个传统犹太信仰，他们开始有了一个我们讲升华吧，提升，对不对？但那一圈是老的基督徒，老的犹太教徒，他们还在他们的祖传的信仰里面。如果他们有这么困难的话，那我们大概可以去明白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困难会在哪里啊？这是稍微去想一想，就是不要被这一个单纯的一方面的这个那个表达方式就把我们这困住了。我自己是越来对这一些当年跟耶稣反对的人哈，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有同情心了，就是觉得如果我在他那个情境里面的话，可能表现不会比他们更好。就我们就是很幸运，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场合里面的。好，这是一些背景的话。那这个故事一直发展啊，这是耶稣的奇迹，但是呢，也造成很多的误解，那冲突越来越大。当然就是人们就是慢慢的发现了，最后会到底问他到底是谁呀？他到底来干什么？这问题是一直埋在福音里面的。那么在这个8章26节之后有一个新的发展啊，新的一个启发，我们会到那边再跟各位介绍。就到这边这个段落，那他基本上就会让我们提升到下面。的确我们一进到第8章27节是非常著名的，耶稣问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大概这个这几个 这几个故事作者所选择描写的故事应该就已经够了，让读者产生当年耶稣问的问题一样。好，我们看第一个故事，35-41节。好，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就渡海到对岸去吧。好，不要忘记这个故事的开始是接着这个比喻的结束。比喻是什么？是耶稣坐在海上讲，对不对？门徒们在岸上，这个群众在岸上听嘛，对不对？好，当天晚上也是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遂离开群众，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也就是什么原状不知道，没有讲，是躺着坐着不知道。原状就是，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倚枕而睡。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父，我们要上网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并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风就停止了，遂大为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每一次我读的故事我就很有感啊，什么有感，就是耶稣问他们，没有人回答，他们下面就是开始讲话了。我在堂区也是，没这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才下面他们都在互相问，我这么说，问我谁敢问你啊。很奇怪，对不对？哈，你看这故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可能因为我讲课的关系嘛，对不对？我堂剧里面的身份的，这很清楚的，这个坏习惯，我常希望学生们可以改掉啊。我说你们两个人彼此问半斤跟问八两，问不出东西来的了啊！不要怕，有问题就问嘛，最多挨一顿骂嘛，最多如此嘛，对不对？比学会东西好。好，我现在很少骂人的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就这个经文一开始很清楚，对不对？就是时间跟地点做了转换，因为前面是在海上嘛，讲比喻，好，所以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好，时间讲到了当天的晚上，就他讲完比喻那一个晚上，应该这么直接理解哈。好，就渡海到对岸，好，晚上就划船，好，他们36节说就离开了群众。好，这些都是让我们就是跟前面的故事连在一起，他本来在海上讲东西的哈。你看，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读下来的了。如果你突然间读这一段开始，你真的不知道当天晚上哪天晚上啊，不知道。所以这个要顺序的念，这样才行。好，那么从37节开始，我们发现一个危险的情况啊，来自于大自然的威胁。所以你大概可以推测了嘛，从37节可能是一个传统的材料，有这么一个奇迹故事，他们在坐船渡过这个加利利亚湖，突然间有风浪，有奇迹，耶稣呢用一句话一个命令就平息了风浪。但这个故事要连接到前面的这一个比喻的篇章里面，就是那么35跟36是桥段，当然是作者加进去的，在编辑上为了把两个材料编在一起，要加个连结东西，连着剂嘛，就是加个 bridge， 就这次很清楚可以知道是个编辑的手法，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那么37到41节才是真正的来自于传统的材料。好，那么这个故事本身很简单，是个奇迹故事啊。从这个文学类型来分的话呢，那么可以更精确的说是门徒或者一群人在危难当中有生命的威胁当中得到了一个奇迹性的拯救。然后呢，故事的结尾呢是很清楚，这个行奇迹者的声誉呢更大更有名声，但是呢人们呢却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只是越来越惊讶然后问那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跟我们讲话，记得前面吗？他们就说耶稣讲话有权威不像他们的心思一样现在那个权威不得了，连风跟海都听他的，问他到底是谁，很清楚。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明白的他是 要挖掘耶稣的身份的。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在那个三十八节里面就已经说了，师父啊，我们快上亡了啊，你不管吗？那师父是我们这个希腊文的翻译了，对不对？那本来我变成他们本来的犹太人就是 rabbi， 就是拉比，就是拉比。然后耶稣呢责备他们说，为什么那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德？这其实都已经是在谈到耶稣的身份，就还是一个非常清楚，一个要讲述耶稣是谁，用一个神学术语吧，这是谈论基督论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好，我们看前面两节这个作者所安排的这个简单的这个连结哈。那么晚上呢，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啊，他们就离开了群众，照他在船上的样子。好，乘船渡海是耶稣的命令，所以门徒们是随在耶稣身旁的啊。好，那么即使当时你说耶稣可能也累了一天嘛，睡个觉也不奇怪，对不对？好，然后风浪呢打着小船啊。好，那么按照这个经文的脉络呢，好，那么现在这个门徒就是前面说的哈，耶稣讲比喻呢，只给门徒们讲。所以现在这一群人他带走了，我们前面还读到，对不对？他不跟外人讲什么啊，他就私下才给门徒们会叙述一些事情。好，这些门徒是什么？耶稣的陪伴者，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水手了啊，要帮耶稣，要带耶稣到对岸去。有趣的三六几个小的细节，说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别的小船啊，这一小段话啊。对于整个经文的理解啊，一点用也没有，对不对？你拿掉它，你不会想它，放进来也无所谓。啊，但如果各位想，如果你是作者，如果你是作者，你会不会加这句话？你要写，你要加，通常要有一点目的嘛。你这边是完全看不见任何目的，因为后来也没有再提他们。说门徒们很惊讶，说别的小船的都一起惊讶，他没有写啊，对，没有写嘛。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号，就是很可能就是马尔谷呢，他本来所收集的材料就有，本来就有，他只是如实的放进来，没有删掉。这是让我们在做这个文学批判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因为实在看不见功能。看不见功能，我们说应该是这样。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真的很有趣的例子啊。我们读路加作品，读福音跟中途大师录，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讲的中途这个字，主要是路加神学啊。马窦跟马尔谷没那么强烈，主要是路加一强的中途，从这个福音到中途大师录，全部连续的。中途是一个非常一致性的连结的，把这可以说把整个耶稣跟教会故事串联的故事，然后这中途就那十二人啊。我们真的说，如果说按照路加的标准的话，为什么说那十二人？因为我们知道，当犹大斯离开了耶稣，伯多禄说要选一个人代替他，取代他的位置，给了一个标准，对不对？从若翰施洗到耶稣基督从他们当中被接升天为止。这段时间跟他们一起和耶稣一起生活的人，换句话说目击证人，这里面要选一个人来递补这个犹大斯的位置，所以要当中途必须曾经是耶稣的目击证人。从这个标准严格的看的话，那么保禄、巴拿伯就不是中途，因为事实上在这个中途大师录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关键词叫见证啊，见证人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保禄跟巴拿伯属于这个类型的。但如果你读到十三章十四章，他有两次称保禄为中途啊，那你可以说或者是这个他写着写着就忘了他的神学了啊，或者比较好的是说路加在写作品时所收集的当时那个故事里面，那故事就称保禄为中途，他就直接保留了，保留下来，跟他自己的一个中途神学呢，他还知道，其实大概也称这一个保禄是中途。那当我们讲中途这个字是特别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了啊。那本来按照 原文就是使徒，被派遣出去做大使的门徒，就叫使徒而已。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啊，就是作者他本来要写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是他自己从传统接受的，他觉得这个材料呢很宝贵，或者他觉得不想跟动，他就留下来了。即使跟他本来要讲的内容，甚至是有冲突的，像保罗这个宗族的民身份，跟他本来前面下的定义是蛮矛盾的。那这边这个小船是大概是类似的功能，而在传统材料留下来。好，我只是说这个，当然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了理解福音根本就不重要，对不对？但是让各位帮忙去看到一些，你发现一些材料，就是觉得很奇怪哈，想要问啊。那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可能性来解释它。好，37节开始，真的啊，事情开始发生了啊。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倚枕而睡。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父，我们要上网了，你不管吗？”加里勒亚湖，我最近我住大概各位也最近去朝圣过，大概也就最近的一二十年之内嘛，那湖面已经很小啊，非常小，因为这个淡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像我们现在台湾缺水更可以感受到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水现在就是全部被留给人的民生使用，所以湖面会越来越小。我们现在去看，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风浪会大作，但是让船会翻，我很难想象啊。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年代船比现在的船小，湖比现在的湖大，而且大很多倍啊，以前那种大非常多倍，而且用那个，因为它是在低地嘛哈，现在我们一般说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多公尺啊，那靠着这个温度差，突然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剧烈的气候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在一般的这个生态啊，这个是或者是这个地理学家他们认为是有的，好这样子。那这么戏剧性的危险是不是这么强呢？这个也不敢说了，但是这边上就是记载了嘛。好，但无论如何，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是谁呢？耶稣睡着了，很难想象，睡着了。你可以发现，当大家在紧张的用力的，然后要把船稳住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混乱啊，一个暴力啊，跟一个安定啊，平静啊，这些都是让故事精彩了，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人身份不一样，就让人可以发现的特别的好。这时候呢，门徒就出现在叙述里面了，就是讲因为前面并没有什么题嘛，他们也真正出来说：“师父，我们要上网了，你不管吗？”啊，这问题我们大概很难去说，如果你是求耶稣救命，但不会这样，这听起来是蛮像抱怨的了啊，对不对？这不管我们把我们带来干嘛的这种味道，我们看看那个马窦的版本就知道，更好的比较，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就清楚了啊。我们看看马窦的这个8章25节，是相同的这个故事嘛，平行文呢、啊？好，这个8章就是他们把耶稣叫醒。他们把耶稣叫醒，怎么说什么呢？主救命啊，我们要上网了。啊，那至少是怎么样？救命啊，你救救我们呐、啊，对不对？先承认自己不行的嘛，这个不是你这么管我们？啊，你看这个是，你可以想象看，一个是抱怨，一个是祈祷了哈。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马窦一般的我们的理解，它比较像是一个教会的福音，教会管。教会感是非常强的，我教会观，我教会论非常强的。大家就谈，这马窦可能已经描述的是一个教会在当时的生活的考验当中各种困难里面，他也没在有问题时呢，那么教会的人就求耶稣就好了，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差别，这样子。好，那么耶稣醒来了。好，门徒们呢对耶稣讲话不好听，耶稣答话也不好听，也不好听，对不对？他还先。把这个状况搞定啊，对不对？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风就停了，所以大为平静。你看好像风跟海啊都变成人了啊，变成 person 啊，或者说是魔鬼好了 啊，跟我们讲话，讲话是很生动，像对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在讲话一样。然后呢，对门徒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么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好，那么这个不要做成评定的吧，其实蛮像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各种驱魔的故事啊。耶稣就是命令魔鬼，直接就下出命就结束了。所以这边一样，大自然的力量在过去比较早期的这个一般人的这个对于这个大自然理解比较原始比较粗浅，他们也认为是一些不得了的力量，人无法控制的嘛，跟魔鬼连在一起。到今天想，我们还有不少人会这么想的了，一样的了。好，那么所以这很清楚的就是耶稣命令风跟海平地，就像是驱魔一样，那结果也是一样，立刻产生风停，然后呢浪静啊。那这个显示什么？耶稣的超越性啊，他超越大自然的力量啊，任何的力量都必须也听从他的。那这个呢，对当时的第一批读者们是很有感，因为他们熟悉旧约，旧约常常有这样来描述天主的特质的。我们看一段就好了。如果各位有机会读圣咏的话，如果你练到我们教会的日课，这种话基本是常常碰到的了哈。圣咏十八篇、三十二篇、四十六篇、六十五篇都非常多。我们读一个先知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赛亚四十三章啊。以赛亚四十三章是他第一个这个上主受苦仆人诗歌之后的一段话，就是那这边是天主讲话啊，天主向这一个在被放逐的那些犹太人子民做一个许诺啊。我们进到第四十章，已经进到安慰之书了啊。三十九章之前是描述他们放逐的困境啊，那四十章开始就是一开始的预告，他们要被释放回去了啊，这所谓的安慰之书。现在四十三章第二节啊，很清楚是天主对这些在放逐之际的以色列子民说，他说：“以色列啊，啊，当你由水中经过时，我必与你在一起；当你渡河时，河水不得淹没你；当你在火中走过时，你不致烙伤，火焰也烧不到你。”好，河水不会淹你，火不会伤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天子不准啊，天子不准啊，我嘛，我不让他们伤你嘛。你这个时候转嫁到这个，现在就是在新约里面，但这个能力就是耶稣也有的，他可以命令风、海都平静。好，那这都是其实为那一些对于圣经熟的，应该可以看见，都是一些记号啊。这个在他们在传统里面对于天主的一些特质所认识的一些特色，咱们应该要发现现在呢在耶稣身上出现一样的。好，然后耶稣怎么样就转向门徒们说话了啊，责备他们胆怯没有信德啊。胆怯或者害怕为什么会产生？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害怕？当我们怕，什么是怕？怕基本上又是最根本，担心自己会受到伤害，或者自己所心爱的人受到伤害，我怕嘛，不然我怕什么呢？对，好，这是担心，这个忧心丧命等等。好，那没有信德呢，就是很清楚的啊，他没有预估，这些人没有预估，没有想过，根本没有想过，现在身边这一位，他的能力是远超过大自然的，是天主派来的。那我们要惊讶，因为我们他们当初跟随耶稣是为什么呢？本来是相信的，或者有一个基本的期待嘛，啊，所以他们本来是应该要知道的，身边这一位远远超过大自然的力量，而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解救他们，啊，本来不需要他们提醒，但是他们这是他们的怕跟没有信，这是耶稣所指责的，为什么？还没有信德呢，就是到了现在了，就你就从这个第四章之前的全部的总和，那些你们都经验过的，而且我们知道前面所写的是单一的故事嘛，在很几次单一故事只做一个摘要性的表达，对不对？说这样的事情还有非常多次，我们还记得耶稣治好了伯多禄岳母之后，当天晚上呢全城人都来了嘛， 他们就这些人是第一手知道看见耶稣做这件事情的人呢、啊，所以这个责备很清楚的。好，所以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就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事件上或者身边这个人身上去看见天主，这是信德，他们还没有。好，然后呢结局也真的他们没有信德，他们还是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各位，你试试看，如果你是耶稣哈，又能够试透人心，对不对？他们虽然是彼此说，你都听在耳里嘛，那气不气人啊？但耶稣接受啊，也就接受哈。门徒们还是害怕啊。那这个害怕呢，当然是什么？是因为现在是因为耶稣的能力，他们害怕。本来是怕风，本来是怕海。现在是因为他们眼睛所经验这个事情，他们害怕，就是证明怎么样？现在出现一个超越他们经验的事情，但本来人性经验他们没有，现在超越了，他们没有碰过的，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很清楚呢，他们这边只有惊讶，但是呢还没有信仰宣誓，还不够，还得继续懂。所以耶稣的责备呢，就是从他们的反应出来看，我们说啊，这个责备是真的让耶稣不得不说的，蛮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很气馁，我不知道。用那个人性的想法里面，真的是觉得很辛苦的一个师父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故事啊，平息风浪。我们看下面故事1-20节的这个格拉萨治愈一个附魔者，一个附魔的耶稣治好附魔者的故事。好，他们来到了海对岸。哦，我们还记得前面是怎么样？是讲完比喻，然后乘船渡海，对不对？在渡海的过程当中，耶稣平息风浪。好，现在结束了，风浪平息，到达对岸。对岸是什么？哥拉萨人的地方。格拉萨是一个地名啊，这边的人叫格拉萨人啊。耶稣一下船，即刻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走来。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缚，他却将锁链挣断，将脚镣弄碎，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他昼夜在坟墓或山林中喊叫，用石头击伤自己。啊，你看到没有啊？第二节是单纯的叙述，有一个附魔的人来走向耶稣。那从第三节啊到第五节，就是描述这个人的，应该是补充说明了。当然怎么样，就写给我们看的嘛。你看这个人多恐怖啊，这个情况多可怕，这个味道。好，然后呢，他从远处望见耶稣，你看就重复前面那个第二节那句话，对不对？他是本来是迎着他走来嘛，现在说他从远处，所以中间是夹着的话。你看这个叙述故事的方法，这我们平常讲话都常用这种语气，这样讲的，讲一讲觉得哎，可能别人听不懂啊，多说几句话，补充说，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来。好，他从远处望见耶稣，就跑来跪在他前，大声喊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因着天主事求你，不要苦害我。”因为耶稣曾向他说：“邪魔从这人身上出去。”啊，你看第8节又是一个解释性的文字，对不对？我们前面看见是叙述这一个从坟墓出来的人跟耶稣讲话，然后呢，第8节就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耶稣曾经要驱逐他出去，又是个补充的叙述。这故事讲的有点那个怎么讲，就是逻辑上怪怪的啊，不是很平顺的一个叙述。好。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军旅，因我们众多。”军旅啊，是一个罗马的军队的这个一个是 legion 嘛，是6000的意思，6000人一个军旅。我们知道，我们有知道50夫长嘛，就50人，对不对？100夫长100人嘛，1000夫长1000，6个千夫长组成一个军旅，好不好？这是罗马的那个军队。当然，可能这个编制成员不足，不知道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字本来是这样的编制的。好，我们叫军旅，所以因为我们众多，你可以知道大概就6000个鬼吧，在一个人身上，你看那个人多痛苦啊！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你看到没有？他是这个附魔的人单数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是那一群魔鬼， 我跟各位讲了很多次了，这个代名词呢看得很仔细吧，你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他变成他们了，对不对？好，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那时在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他们恳求耶稣说，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好让我们进入他内。啊，你看到没有，如果这个是他们，对不对？如果是他的话就完了嘛，那个人也跟着猪一起淹死，对不对？是魔鬼嘛，是魔鬼，就现在魔鬼在跟，当然是透过这个人讲话啊。耶稣准许他们，邪魔就出来进了猪内，那群猪约有2000，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在海里淹死了。哇，那多壮观啊，2000只猪一跳海，什么场面啊！我要各位看这个，你会不会去想一想？我当然我觉得也是我最近慢慢读着，就是你想我那个什么场面啊，应该是很好玩的一个场面。好，放猪的人就逃去了啊，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人都出来看是发生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看见那个附魔的人，就是为军旅所附的人，坐在那里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就害怕起来。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他们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当耶稣上船时，那曾附过魔的人恳求耶稣让他同耶稣在一起，耶稣没有允许他，但对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怎样怜悯了你。那人就走了，在石城区开始传扬那耶稣为他所做了何等大事，众人都惊奇不已。好，在这个第15节里面描述这个人啊，他是魔鬼被赶走以后，他坐在那边穿着衣服，神志清醒，这个人的情况，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很重要，因为后来呢，只有他一个人想跟耶稣啊，他是真正的众人皆醉他独醒，别人都请耶稣，你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吧，我们猪只剩4000只了，不能再死了，已经被弄掉2000只猪了，这样子。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叙述，你注意这个字，其实这边真的是谈这个人的这个他怎么样，他后来真的听了耶稣的话，在他的家乡开始传福音了嘛，他保持他这个驱魔之魔附的魔被驱走之后的效果。好，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刚刚讲过，接下去是这个耶稣复活亚伊诺的故事，然后中间夹了一个耶稣治好一个患血的病的妇女的故事嘛，哈，好，那个是21到43节，这个暂时不谈的话哈，全部马古福音的奇迹故事当中，我们现在这一个把恶魔赶入猪群是篇幅最长的故事，而且你这读是非常生动的。当然讲实在，你说它也不是什么长篇的，还是个极短篇，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很生动，在这福音的本身的编排上面呢，是一个最长的啊，最长的一故事。可以看见马古应该有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在写它。那我们也可以相信，很多材料是本来就留下来的，很可能啊，这个故事当时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我们读的那么生动，篇幅那么大，可能本来就那么长。那你问为什么呢？也许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功能，就单纯有趣啊，这作为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彼此沟通交谈，谈谈耶稣里面很多故事，这个是一个常常被讲的故事，特别是这故事里面提到那个猪嘛。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小细节，虽然犹太人平常大概不太愿意碰到猪，但在讲这些故事还是蛮好玩的，大概是一个可能性的猜想。不然这故事那么长的篇幅，其实有些地方就是怪怪的了，我们觉得有点困难的谈，那么可能是刚好是一个反转，在平常不谈的事情里面，那这个事情那么特别，而且是在什么发生在外邦人的区域里面。好，我们看这故事的发展，其实前面两节很简单，就是一个作者的连结啊。耶稣从船上下来啊，从海上到陆地啊，然后呢，接着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啊，这个恶魔附的人来找耶稣啊，来求耶稣。然后第6到第13节呢，就是很清楚的驱魔的这个故事的核心，耶稣问的名字。 我们知道在古老的传统里面，问别人的名字是控制这个人了，会控制这个东西了，会控制这个鬼了，问他名字。你记得就有很多次，对不对？在很多的神事里面，比如说雅各伯跟这个神秘人物打架，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问？不可以问，对不对？意思是没礼貌了，对不对？但是因为这问别人名字是非常强的一个掌控的一个意思。好，那么这是六到十三节啊，包含这个问名字，包含这个魔鬼的请求啊，就在他们这个魔鬼最后剩一点点，至少让我们怎么样啊？让我们别把我们完全的怎么样这样子啊？好，然后是魔鬼怎么样？真的就离开了，就掉到海里面了。然后呢，从十四节开始到二十节是这个故事最后的反应。这个首先是什么？这个放猪的人逃跑了。这个放猪的是雇工了，这主人不用自己放嘛，对不对？是雇工的。他现在怎么样？开玩笑，叫他去放猪，都掉海里面，他赔得起吗？赶快去告诉主人，这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的错，对不对？然后呢，这些猪的拥有者，我们可以想象一定不开心的了。那居民也是已经害怕，甚至于愤怒嘛。然后这个被治好的人说神志清醒，他在改善，让耶稣给他的指示。可是全部到最后呢，耶稣也离开了，这按照他们的要请求，就这是故事的这个结尾。就这个奇迹故事从这个出发到结束，我们看看细节啊。第一节说耶稣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格拉撒人，格拉撒是在圣经里面蛮难懂，因为它是真正存在的一个城市，它是十城区之一啊。十城区，各位这个字听过吗？对不对？圣经里面的 Decapolis 啊，它是个拉丁文啊，是罗马帝国在当初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啊，在约旦河的东西两岸地方，他们建的一个新的城市啊。那基本上其实是外邦人为主了啊。那这个十城区里面只有两座城市在约旦河以西，今天的以色列境内，有八座是以东。那么约旦河以西，可能各位最熟悉的问读旧约是贝特桑，听过吗？贝特桑比较有名的一个城市。那么在东岸呢，各位一定听过安曼，安曼过去叫 Philadelphia， 跟美国现在费城是一样的名字，它本来叫 Philadelphia， 在十城区的时候那个时代里面。那格拉撒呢，它是属于十城区之一，在约旦河东，但是呢它在约旦河东，在加利利亚湖的东南边，多远呢？大概60公里。你可以想象吗？2000头猪跑60公里，想象吧，那个什么场面了，不是跳海而已啊。我们走60公里，大家都走得精疲力竭了吧？猪能跑那么远吗？我不知道，而且应该很胖嘛，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大概不太是真的了哈。今天有人觉得说那个故事可能地方可能有一点小麻烦，小麻烦。那么他只要强调的当然是这个故事驱魔的本身，这些细节我们大概不用去太给他客观化了哈。那今天如果我们去朝圣的话，我现在很少去，我以前很早开始带团，我去那个地方的，我很早以前带团，我都会在坐游览车就带大家绕湖一周，再来湖绕一周。那会经过一个地方，就在约旦河，在加利利亚湖的东岸，那边叫 Kursi 啊，那边有一个拜占庭时的一个小圣堂，就纪念这个事件的。那就在那个湖的旁边啊。但今天有一点距离，在耶稣年代应该就在湖边了。他们说应该那个地方可能比较是真正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当然这个已经无法考证了。反正我们知道格拉撒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城市啊，石城区，它今天还可以去参观一些废墟这样子啊，但是它离这一个湖还有点远，大概60公里左右。是真正来看的话，很难是真正像这样的叙述。如果你要把它客观化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子。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它是一个耶稣驱魔的故事。那么至于时间跟地点，我们倒不用那么去强求哈。好，然后呢，耶稣一下船即刻。看到没有？即刻，我前面跟各位讲了哈，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嘛，在第八章之前，这样的小的这个字出现非常多次，你回去找找看吧，蛮多次的这样子啊。那我们是因为中文的翻译，即刻、随即怎么样？如果用原文的希腊文找的话，如果你可以查这个 concordance 的话，就很容易找到一个字，下面就出现一堆。就容易发现，这是个有趣的一个马古的时间神学。我们跟各位讲到这个耶稣的苦难时会提这个东西啊。你在这个第八章，如果我先讲一下，你看我们读马古福音哈，一到第 十章是耶稣在加里勒亚以及他走向耶路撒冷，对不对？从第十一章开始他进了城啊，第十一章是我们马上要到的这个圣职主日嘛，耶稣融进圣城。好，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啊，这是耶稣进城到死亡，多长时间呢？一星期嘛，对不对？所以他花了六章的篇幅写一星期的事件。那么前面呢，前面十一章的篇幅我们大概按照马可的写法应该是可以理解成一年了。假设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他大概把五十一个星期表达在十一章里面啊。然后呢，后面六章就是他只讲了一个星期的事情，所以前面很赶啊，快点啊，几个逼着我。如果你读这个马可，你回去读读看，我们快到那个圣主要读的嘛，你读那个马可的苦难叙述啊，你就发现是在倒数计时。耶稣进到圣城里面，然后呢，第二天，又第二天，又第二天，然后呢，最后晚餐，啊，然后晚上呢被捕，啊，然后呢被抓清晨，啊，先完还有什么第三时辰，第六时辰。第九时辰，安息日到了，你几乎是倒数计时啊，也就死亡了，然后就安静，一片就安静，时间又停住，啊，到什么？到一周的第一天的清晨，就完全就变复活，这是马可的时间的表达，其实很有趣的。你看这些小小东西啊，时间跟空间的转换啊，空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从北到南的运动。但是时间是一个非常，其实一般人不太注意到。那当然，因为我们读中文翻译，可能这个字的敏感度不够啊。但是而且我们就是在一次，我们曾把故事切得好很碎，我没有密集的看。我希望各位你回去再读后，我们马上到这个圣职主日嘛，你密集的读这个苦难叙述，你会发现他那个倒数其实是很清楚的，时间讲得很清楚。好，这边是这个即刻。好，从坟墓里面出来就迎着他走来嘛，哈，好，这个是这个整个事件啊。耶稣一踏上陆地就出现一个人，啊，一个附魔的人。那么作者呢，在这边对他描述就非常生动。第三到第五节哈，连续三节里面啊，你看这个本来住在哪里呢？坟墓当中，怎么样？没有人可以捆住他，他们尝试过的，用锁链，啊，但是呢，没办法。再怎么绑他，他都可以把他挣断掉。那当然是恶魔的力量嘛，不能讲神，讲魔力，对不对哈？把锁链挣断，把脚镣弄碎，没有人可以制服的。然后他怎么样，在山林当中到处喊叫，甚至怎么用石头打自己，好，常常伤害自己。总而言之，这个都是要描述现在这个情况多恐怖啊！这个附魔的人，他的情况多悲惨，我们还不知道是谁附了他。有多少？下面继续讲，对不对？然后呢，他从远处看见耶稣，第六节跑来跪在地上，那这个就很清楚嘛。这跪在地上是什么？是下对上的表达。我当然你说这边是对至高天主的表达，那至高天主支持，他就喊了啊。这个魔啊，这个附魔的人从很远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踏上陆地的人是谁。可刚才在船上的门徒们都不知道，啊，你注意到这些对比的写法，这很好，魔知道的哈。他们怎么样？他们说的话却变得非常矛盾，啊，他们知道他是至高天主之子，他们只求他不要管我们，你不要管我们，放过我们。但是没有想着怎么样要说，请他宽恕吧，或者是请他重新接纳吧。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说魔鬼是什么？是便捷的天使，或者堕落天使，他们也没有啊，都没有。这是个非常冲突的。他们承认耶稣是至高天主之子，他们知道耶稣可以胜过他们，他们只能求耶稣不要折磨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折磨习惯的人。他们只希望不要受折磨，他们不知道除了折磨跟被折磨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他们不知道。好，那么现在这个附魔的人啊，这个全部的注意力在耶稣身上，他们还会怎么样？很有趣的，我因着天主施救你，我因天主，就你要听天主的话啊，这样味道。你看这个是很有趣的，你觉得这个魔鬼这个是很 让我们惊讶的哈，其实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一些，我讲这个现实的宗教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嘛，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有一些非常不好的领袖啊，或者是领导者。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们自己好了，我们教会的这些圣职的这些邪恶的罪过，对不对哈？你很难去想象，对不对哈？他们本来是应该是道德信仰是最高标准的人嘛，他们做的事情是很恐怖的。那他们晚上会平安吗？我也不相信他们会了，可他们就是一直陷在那个困境里面。所以你之后你真的看这些读这些福音这些附魔的事情啊，不要想跟我们那么远，跟我们其实很近的。就我们现在身边还会经验到这些事情。好，第八节啊，因为耶稣曾经说，好，这是一个补充性的说明啊，因为耶稣曾经跟他说了，邪魔从这些人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好，然后第九节才是真正的啊，这先八节是一个叙述补充性讲，然后再讲真正的这个驱魔的过程，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就回答说君女。好，前面跟各位解释过了，问名字都是上对下的，所以耶稣已经展现了他的能力跟权威，问他们。好，问这个名，那军旅啊，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数量，6000嘛，按照罗马的那个军队的那个编制的话，6000啊，那么很清楚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数目字。好，那么第十节就很清楚怎么样，他们已经知道他们面对耶稣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是注定要失败，他们只能求耶稣对他们不要太过分吧，啊，说怎么样，求耶稣怎么样，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啊，他们还有一个希望怎么样？他们要留在这个地方吧？啊，就是可能说，哎，我们少做点坏事吧，就是大概这个味道，对对。那你读的像不像那个小孩子耍赖啊？哎，还蛮像的。有的这个叙述是很有趣的一个叙述方法。哦，我希望它是真的了，真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对吧？就是。啊，然后呢，我没有说它不是事实啊，我说我说就像这个文字的表达这样子，我觉得太有趣了。好，突然间就描述当时情况，那边的山坡上一大群猪正在牧放，好，他们就恳求耶稣，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啊，他们以为怎么样，进到猪了就可以留在地上嘛，啊，就从人到猪嘛。他们已经让了一些步了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猪也得跳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故事。哦，耶稣就准许他们，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那群猪有2000，便从山崖直冲到海里，在海里淹死。好了，我们如果真的是6000的，就是每3个鬼一只猪了，2000只猪。这场面真的是很生动了，就是大家现在经常看。那我说的就是，当我们读起来可能好笑。如果说我们站在当时人的角度看的话，那么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并没有把猪视为不洁，啊，他没有这个宗教性的连结，这个就是他们的财产嘛，跟他们的求生的工具，对不对？那现在怎么样就没有了。这个故事这边是让我们这目前我还没读到一个比较好的解说了。这耶稣行一个奇迹了，会让其实讲实在那个养猪的人是无辜的嘛？我们一般的看法里面，我们很难去想象耶稣行一个奇迹让那个无辜者受害。那这个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还看不到，知道我的阅读范围里面还没看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人提出来一个解释这样子。真的，你想想看，对这些损失的人怎么办？啊，不知道啊。那可能这边他们作者只是要，可能是还在当时的情境当中，还在第一世纪那些犹太人的为主，因为他们在写东西嘛，啊，他们在讲故事。像我们说今天的历史怎么样，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嘛，对不对？因为失败者是没有权利写历史的嘛，或者写野史。大概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慢慢去想，会留在这个地方这样子。那也可能让犹太人后来他们讲这个故事，说他们后来在讲就觉得很好玩啊，很好，就愿意一直讲，才留下这些细节。那至少他可能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可能这个加里勒亚湖或约旦河的东西两岸啊，犹太人在西边，哦，东边是外邦人，他们本来就有这个非常强的彼此不和，或者是犹太人，至少是犹太人非常强的排斥外邦人啊，大概有一点彼此仇视，也不算太过分的描写。那在描写这个冲突，我们倒可以肯定这个东西。那别的真的是，如果要 要问放在今天的情境里面的话，我们会有点困难去理解这一个这个现况。好，我们就搁置这边哈，这个困难就好，我们也不可能懂一切嘛，我也不可能是跟大家说每一个小问题都要有答案，对不对？也许有我们不知道而已，那我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第十四节，放猪的就逃走了，这个人逃走了哈，到城里跟乡间传报开了，人都出来看啊，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好，他们来到耶稣跟前，就看见那个附魔的人，就是那个被军旅所，再强调一次啊，军旅啊，坐在那里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就害怕起来。好，那这第十五节是前面的三节一开始描述这个附魔的情况的很大的反差，对不对？连锁链也捆不住他们，连这个放在他只能住在坟墓里面，跟大家都没有关联啊，现在也不穿衣服，现在都是好好的。好，那么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跟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他们就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好，这个反应其实也蛮特别的，我们大概就是唯一能够解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损失无法接受，他们对于耶稣身份不了解，那么这个人就太厉害了，但是他在这边的话让我们损失太大，让他赶快走吧。好，这个故事是强调的是这些受损失，然后他们的反应啊。那么最大的反差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个附魔的人，跟在这一个区里面所有的别的人啊，这非常强的。那这一群人呢，在当时他们回来，他们不论听说或者亲眼看见啊，那他们基本上的感受都是害怕，害怕。可我前面说了嘛，害怕是因为自己已经遭到了损失。然后呢，希望怎么样不要再有了，这样子。那他们怎么样请求耶稣，我们可以想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啊，最好说这个人赶快走吧，不要走，我们不在不明白他的身份的时候啊，走了我们重新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就好了。但是呢，有一个人明白了，这一个附魔的人，现在被驱魔的人啊，他明白了，他才是真正的神志清醒，是唯一的清醒。所以当耶稣上船的时候，十八节，那个曾经附过魔的人就恳求耶稣让他跟耶稣在一起，耶稣没有允许。很可能这个不允许的这个很简单的条，就是一个外邦的区域的外邦人嘛，跟着耶稣在一起，这个时候还大概还太不方便了，那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同时呢，要让他怎么已经开始在外邦，让留在那个地方，让人有机会去分享或经验到他这边个人身上所经验到的。去哪里呢？也是说回家啊，十九节，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怎样怜悯了你。好，当然劝他回家当然是最直接的，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说传福音从家里面开，从近人开始都这么讲。我们当然知道，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想起啊，耶稣的家人对耶稣的态度不太好嘛，对不对？我们马上到第六章会再看到，同乡人都不接受，那又是个对比啊，很强的一个反差。好，那个人怎么样走了？开始在石城区里面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众人就都惊奇不已。啊，所以耶稣没有让这个人跟随他，反而是怎么样派遣他、啊、派遣他回家，回到他的亲属那里、啊、让他的得救，让他的治愈，让他这个魔鬼被驱逐啊，成为一个记号、啊、成为一个天主连外邦人也照顾的记号啊，天主连外邦人也可怜也怜悯，天主眼中其实不太分什么外邦人或犹太人的，天主每一个人都愿意他们得救的。好，那么福音作者大概是把这个事件可以看成，就是他们可能也会解释说，如果是初期教会已经开始发展了，我们今天马可在哪边写福音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了啊。那有人认为是在罗马，我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四旬期讲马可的故事，我基本上把它设定在罗马写的这样子。但是呢，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在约旦河东，叙利亚的大概叙利亚境内写东西的 因为这个马尔谷里面对于巴勒斯坦的本身的很多地理的因素啊，是明显的是不正确的，跟客观的地理不正确的，所以它很难是一个在本地人写东西的。我常举的例子啊，可以把这个南港啊在北港以北啊，大家就很难头都昏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简单的说法，说南港在北港以南，这么明显的错误在福音中也出现过的，我们很难去想象是一个对当地非常熟的人，就很难去想象他真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一个马尔谷。好，但这是一个例子嘛。那这边就说他们在初期教会在传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啊，这个福音已经在各处在传嘛，大概在约旦河东岸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期的教会团体在传，他们就要去反省怎么开始的，可能可以归到这个故事啊。最早在石城区里面宣扬耶稣的大能是这个人，或跟这故事相连的，当然是不是真的就是他的很难讲了哈，但至少是个起点，在至少从福音的叙述里面，他是一个最早的在外邦人得到耶稣的怜悯，耶稣为他行了大的能力，帮他驱了魔，同时呢派遣他在他的家乡里面，大概成为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好，所以整段叙述呢，就让我们认出来啊，虽然过去在加里勒亚啊以外的地区，所谓的外邦人地区，那本来在福音都感觉到是有一些就是保留，甚至于是敌意。那现在呢，这个故事开始呢，它也成为福音到达之地，啊，就有真正的天主派遣的独生子也到这个地方，而这边的人呢，也真正跟他相遇，啊，虽然有很多人反对。啊，很多人因为个人的损失哦，或者反对请耶稣离开，但是呢，还是有人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治愈，同时他真正的明白了，他相信，他也接受了耶稣的派遣啊。那让我们天主的福音，它本来就是普世性的。我们记得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说的哈，就是耶稣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来呢是为了招罪人，不是招义人。耶稣本来也希望在这些地方招教一些人相信，虽然当地人请他走了，但他留下一个人继续工作。好，那我们下面会听到这个最著名的故事，第七章就谈的那个耶稣在治好这个腓尼基的那个女人的女儿嘛，就说了这个拿小孩子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对的，应该要先让儿女吃饱。那个人说，对呀，他说小孩子吃东西会撒满地呀，啊，这狗可以在桌上面捡东西来吃啊。对，就看见外邦人的一些性格也是非常生动的表达，这样子很清楚。好，这是这个耶稣驱魔的故事啊。下面是这个耶稣复活这一个亚伊诺的女儿跟这个治好这个血肉病妇女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太长了，我们今天大概没办法讲，我们就到这边暂时结束。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这第五章21节到43节的故事。愿光荣归于父。
及圣子，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